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从今天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礼拜二晚上的聚会，开始一个新的读经的课程，读经的进度，要给大家讲大公书信。我们预备的讲义在门口有。我们的讲义因为很厚，所以我请纯儒请干事子先预备了上半部一半的篇幅，刚好到彼得前书结束有30页，后面还有30页，因为装订的时候太厚了不好装订，所以先给大家上半部。那下半部我彼得前书快讲完的时候再给大家。你不用担心，如果有的人想早一点拿到后面的，我最近我应该会用在电脑上给大家电子档，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并不需要，你不习惯用文字稿，你就不用拿也没有关系。那我会把整个的讲义用电子档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拿文字稿，后半部你要等到我不知道，也许几个月后我们讲完彼得前书再给大家。可是今天的讲义其实有两份，弟兄姊妹在门口拿的时候有的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有另外一份讲义是大公书信的导读题目，如果你还没有拿现在拿好吗？我们在两个会堂门口的地方都有这个讲义，如果你只拿还没有拿或者只拿其中一份，现在去拿。厚一点的是讲义的上半部，薄一点的是导读题目。我因为在我们有一个小的神学院沙漠的训练学校，我们很多年在这里给学生开各种课程，还有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是，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卷，还不是全部，可是可能有也许有一半以上的经卷我都写的有导读题目，这是帮助大家在读的时候能够容易抓住要点。我希望你要试试看下一点功夫好吗？我很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礼拜二的聚会我们大致上都按着次序在查经，其实我们礼拜天的聚会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也都是按着次序在给大家讲，有时候一卷书，有的时候是一个题目，可是就是一些题目也常常从一些经文来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个机会下一点功夫，就像你在学校读书也是这样，你今天上完一堂课，可能你需要在家里面花一些功夫来复习那个课程，下一点功夫，对不对？要不然你听的课就白费了。有一些学校的课程你可能听一小时，要在家里面自己要读2个小时才够的。我不敢说你在这里聚会一次聚会你回家要读2个小时圣经，可能不是大家都能这样做，但至少你花个半个小时左右，一个月才一个礼拜才一两次嘛，花半个小时，如果能更长一点也好，花一点时间把我们今天讲的读一读，下一点功夫，我觉得那个一定会有帮助。我给大家的导读题目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你，就是你能够抓住要点，每一次完了以后看一看那个导读题目问的问题你能不能回答得出来，也本着那天我们讲的圣经能够回答得出来。我写的导读题目没有按每一次我们讲的来分段，可是我们按每一卷书跟每一章我们都有一些题目，而且大致上按着经文的次序，所以你应该不会太难抓住那个要点。有一些题目我也许没有提到的，你也应该要，你如果能够慢慢自己学会自己问自己问题你读圣经的时候学会问自己问题，你一定会有进步。其实你读任何学科都是一样的，懂得问自己问题然后找到答案，你那个学科一定会学得更好一点。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很方便能够在自己的教会得着更好的圣经的造就，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 宝贵你的机会，在每一次听完下一点功夫，如果你能够记得今天要有这个聚会，而能够事前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就想到花一点时间，十分钟也好，把今天可能会读到的经文先读一读，你来到聚会中一定会有得到更大的帮助，对吗？今天我们是第一次，也许你不知道我们要讲什么，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做，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你可以这样做，好吗？而且要记得带讲义来。我不是很喜欢看见有的弟兄姊妹几乎每一次到了礼拜二就再来拿一份讲义，然后拿了以后他知道他家里还有一份，可是因为没有带来，所以再拿一份，然后就用一用再放回来。有的人就是这样用，他们也不晓得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也算一个礼貌，就是既然你只是借用一下，他们借用一下还是把它折啊那个样子一放在那里，人家一看就知道那个是用过的，下一次人家可能不太喜欢拿那一份。我们不是爱惜那么吝啬不让你多拿，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带讲义，比较有可能你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一天你要来这里查经要查什么。我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刚好你那一天的生活是你没办法随身携带的，这个那没有关系，可是能的时候我们尽量记得，然后下一点功夫，你有一点预习之后你再来听一定会不一样的。我们虽然写了讲义，我从来不怕大家说已经有讲义还有什么好讲的，没有啦，我就是讲跟讲义完全一样的话我也是想要再讲一遍。所以我希望大家下一些功夫在这上面，好吗？你不要只是说我在聚会中主对我说话我得到帮助，这个也是好的，可是我很确定告诉你，你如果想要好好的追求主，那个一定不够的，一定不够的。因为圣经非常清楚的讲，神的道不只是要像食物一样让我们吃了，要对我们的心说话，要喂养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这样，圣经很清楚的讲，神的话我们需要有了解，需要记得一些东西，需要下功夫去思考，要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下那种功夫的。你如果没有下这种功夫那是一个缺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些比较知识性的东西，也许你会觉得比较不是那么摸着你的心，或者觉得你不是那么快能够领会，你不要因此就带着一种态度就是当作没听见一样，不要这样。还是想办法记得一点东西，慢慢你根基好一点的时候，你能够了解能够吸收的就会越来越多。其实我教导的这些不只是关于读圣经，你几乎每一门学科你读书的，一个人像年轻人读书都是用得着这个原则的。你怎么样读一门学科常常也可以用来读这本书，就是圣经。其实我觉得圣经比任何你在学校读的任何一个学科都包含更广泛的内容，所以几乎每一种学科各自有的应该要好好读它的方式都可以合并起来用在读圣经上面。好，那这一次我不晓得我会用几个礼拜来讲大公书信。如果依我自己喜欢做一点简单的估计，我会觉得刚好这七卷书一共有21章，如果我每一次讲一章差不多可以讲21个礼拜。可是我勉强自己一件事，就是不要受这个限制，这是我的妻子不时的提醒我，他说你不要赶那个进度，把它讲得完全一点，同一个系列讲久一点没关系。所以我不知道我会讲多久的时间。可是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在一两个礼拜前就开始在主日报告说我们礼拜二要开始讲大公书信，就有弟兄姊妹来问我说啥是大公书信啊。我希望你经过 这一次的课程，你永远不要忘记什么是大公书信，好不好？不要等到神学院才要学这样的东西。我知道有的人就是到了要读神学院了，他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大公书信呢。因为我有一个小神学院，他们入学都要考圣经，我有些考圣经的尝试，我发现有的考生，甚至可能是信主很多年的那种基督徒，他不太知道这些东西，一些圣经的经卷的一些分类，我想那是一个尝试，我们还是要晓得大公书信这几个字，当然不出现在圣经里面，是教会历史上人读圣经的时候给他加的名称，可是他虽然不是圣经里面的词，可是我想我们还是知道这样好，因为这个是一般全世界性的教会基督徒他们常常都用这样的名称来称呼这几卷书，所以这是一般性的尝试，不是我发明的。如果是我发明的，你不记得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你记得还是对你有帮助，对不对？这样什么时候你在一本书上或者在一篇讲道里面听见人家讲到这个，才不会又问说啥是大公书信啊。那这个大公书信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时候称它叫做一般书信，一般书信，有的时候称它叫做其他书信。我把这一件事写在彼得前书的讲义的第一页，所以是你的讲义的第十三页。我没有把它放在一起头，是因为一起头我还是会提到一点，然后你读了一段日子以后再读到这个，你印象会更深刻一点，所以我把这个关于大公书信的说明写在十三页，你看到没有？在讲义上找到了吗？新约圣经从雅各书开始，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跟犹大书，一共有七卷书，我们称它叫做大公书信，有的时候称它叫做一般书信。大公书信的英文叫 Catholic Epistles。Catholic 这个字你在讲义上有看到，我不用拼给你听，对不对？ C-A-T-H-O-L-I-C 这个字是源自于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普遍的、一般性的、广泛的的意思，跟特定的来做对照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是被非常非常的频繁而且非常强调的使用，虽然其中有的被使用的有一点点过火了，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的使用，那就是当中世纪开始的时候，罗马的教会的领袖开始逐渐的想要传达一种观念，就是他们拥有全世界性的教会的领导权啊，所以后来罗马的主教就逐渐的被认定为全球性的教会的领袖，就称他为把一个原来只普遍的称呼神职人员的一个父亲的 Pope 这个字，就后来就专一的指着罗马的主教说的，后来我们就称 Pope 这个字翻译出来就变成今天的教宗啊，教宗啊。那他们的一个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全球性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就是整个在一起的啊，所以是广泛的，就是把它全部涵盖起来的。那这个当然是对的，因为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可是呢圣经并没有教导说，也没有给我们看见说教会应该有一个在行政组织上或者在主权的管理上面有一个中央集权的一个体系，并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说法，是后来的教会才开始有的。可是 这样说法的教会就把整个教会称它叫做大公教会，就是意思就是一般性的广泛的全体的教会的意思，叫 Catholic Church。 那一直等到16世纪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做 教会的宗教的改革的时候后来分离出来就把原来叫 Catholic Church 的这个我们现在分出来的被称为Protestant Church 或者叫做就叫更正教或者叫做改革宗或者叫做新教在我们华人中间，我们前一阵子在主日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提到，在华人中间我们称为基督教，其实这个基督教在一般的比方英文的世界里面是泛指所有的教会说的，包括天主教在里面。可是因为原来的天主教他们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把上帝翻译作天主，所以后来他们就被称为天主教。而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他们把整个的无论天主教基督教都叫做 Christianity， 那个就是基督教的意思。可是为了区分，他们就把天主教称为 Catholic Church， 那就是大公教会的意思。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那个名字原来是好的，可是他把它变成说是应该要中央集权的，在一个体制里面的这样，那个不是合乎圣经的。可是如果不这样讲的话，那我们把所有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说成是 Catholic Church， 我也会同意的。当然现在不能这样称呼了，因为这个已经被定义为是在专指以罗马的教宗为核心的梵蒂冈为核心的这个教会被称为 Catholic Church， 我们叫做天主教，听懂吗？那用这个来讲书信的时候，为什么称它叫 Catholic Epistles， 就是大公书信呢？那是因为这几卷书它跟保罗的许多书信不一样，保罗的书信几乎都是写给个别的一个教会，对不对？所以有给罗马教会叫罗马书，给哥林多教会叫哥林多前后书，给加拉太教会叫加拉太书。其实加拉太书有一点大公书信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省，所以有好几个教会的哈。那可是多半其他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这些都是写给一个单一的教会，所以跟写给很多教会的书信就把它区分出来。那保罗的书信多半都写给单一的教会或者写给一个个人的，他有四卷书是写给一个个人的，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跟腓利门书那他无论写给单一的教会或者个人，都是比较他的对象都是很单一性的。可是雅各书一直到犹大书，这七卷书里面有六卷都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写给比较广泛的对象。如果你圣经翻在雅各书，你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一起读好吗？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他讲到善助在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那其实这个到底雅各是在写给真正的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还是他也有写给外邦人？因为在初代的教会，我想他们已经明白外邦人也都被列在神的百姓里面所以我们不确定。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不是写给一个单一的个人，也不是写给一个单一的教会，对吗？如果你翻到彼得前书下一卷书，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他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很广泛的，对吗？对不起，我读到彼得后书去了，彼得前书写的比较清楚一点， 抱歉，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写得更清楚，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那这几个地名大致上都分布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小亚细亚，或者用国家来说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好，所以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对象，包含了许多个教会。那像约翰一书他事实上他没清楚写他的对象是什么，一般相信他是广泛的写给众教会的。犹大书前面你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所以这些不是写给一个单一的教会，而是写更普遍性的广泛的教会群的这样的书信，我们就称它叫做大公书信 Catholic Epistles。 这样听懂了吗？来跟我讲一遍这四个字，大公书信。那它有的时候被称为一般书信，其实一般书信是这样，是也可以说就是大公书信的另外一种翻译，因为大公书信的那个 Catholic 那个字本来就有一般性的意思，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一般的教会，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教会。英文有时候叫做 General Epistles。 这个 Epistles 我在讲义有没有写到这个字？
有
在十三页那里。这个 Epistle 这个字是被用来讲这个书信，新约的书信，新约一共有21卷书信，其实也不止啊。如果把启示录包含进去，启示录里面就有七封信写给七个教会哈。可是启示录因为制成一格是预言书，所以没有被列在里面。那我们把保罗书信、把大公书信还有希伯来书合起来有21卷，都叫做书信。这个 episode 是有别于一般的英文讲到信的时候是用 letter 这个字，对不对？letter。那因为像保罗啦、彼得写的这些书信，他们不只是写一封信而已，而且里面包含了一些教导，有一些信息，有一些丰富的内容，所以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来称呼它，叫 episodes。我觉得我们中文翻译得很好，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做信而已，把它翻译做书信，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新约的书信的时候，你就记得，它包含了这21卷书，从使徒行传之后，也就是罗马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合起来有21卷，叫做新约的书信。OK， 这样没弄清楚了，有没有？把它弄清楚好吧，不要当作说反正这些东西我都常常不记得，就干脆不要听它，不要这样，把它弄清楚好吗？那这个大公书信或者一般书信有的时候被称为另外一个名称叫其他书信，这个其他意思就很明显了，显然有原来有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是其他的，对不对？其他的没有排斥他或者藐视他的意思，那是因为新约的21卷书信里面有13卷都是保罗一个人写的，他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保罗书信。来，请大家翻到圣经最前头，有一个圣经目录，圣经最前面有圣经目录，对不对？我们新约圣经其实它的次序的编排是很整齐的，他前4卷书都讲耶稣的生平，叫做福音书，有4卷福音书，对不对？紧接着有1卷讲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教会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往前的，好像初代教会的历史啊，这个称为使徒行传，对吗？那之后就是这些使徒们，主的使徒们，教会的领袖们写给教会或者个人的这些书信，而这些书信组成了今天我们的福音的真理的很重要的部分。当然那不是他们发明，他们多半都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讲到这个，但是借着他们的这些书信，把福音的真理很多的层面都给我们讲得非常的丰富跟完全。 所以那个是我们啊，等于是教义的根基啊。这21卷书被称为书信，那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那是预言书，对不对？对吧？嗯，如果你记得旧约的编排，你会发现其实旧约的编排也大致上跟新约编排很接近。旧约最起头是5卷摩西5经，那是律法书。那个律法书其实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对吗？哦，就如同四福音是新约时代教会信仰的根基一样。那新约圣经接下去有一卷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那旧约历史书就不是只有一卷，就很多卷啊，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都是属于历史书。之后旧约有5卷诗歌智慧书，对不对？那我们用这个稍微来做跟新约的书信来做对照，虽然不太完全，可是有一点这样，那是在讲到旧约时代神的百姓的属灵的经历跟他们对于神的道的思考，所以叫诗歌智慧书。而这个跟新约的书信的性质也有点类似。那新约最后一卷书是预言的书，而旧约的最后17卷书都是预言书，占了很多篇幅，对吗？就是我们所说的先知书。我这样讲没一点概念哦，你做什么学问我都要大家试试看这样做，就是你有细细的读的一节一节读的这样的读法，也有退后几步宏观的整体看一下。我刚刚给大家一点宏观的思考哈，宏观的整理好吗？有时候做一点这个工作对你有帮助，你相信我。你如果还觉得这个对你没什么帮助，表示你一直都没有涉足于其中，一直都还没有真的踏进去。你如果下一点功夫，刚开始不太容易，一旦过了一点关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得着更丰富，你自己能够从圣经里面读出更多的东西来。所以新约这27卷书有大致上这样的次序，这样的编排，而中间这21卷我们称它为新约书信的，它的前13卷叫做保罗书信，对不对？对吧？所以他就把其他的那剩下称它为其他书信。 OK， 可是中间插了一卷书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被放在这里是我觉得他们是编排上是编排得很好，刚好好像一个隔板一样，把保罗书信跟其他书信跟大公书信给隔开来。而这卷书所以隔在那里，它不归为保罗书信，不归为大公书信，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不知道作者是谁。新约的各卷书几乎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只有这一卷书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其他有一些卷书我们虽然不完全确定作者，它上面并没有清楚地说作者是谁，可是有一些内容可以看出来，或者是教会自古以来传统的说法就认为是谁写的，可是希伯来书一直都不知道，以至于初代有一个教会领袖，有一个教父说只有神才知道希伯来书是谁写的。他看起来其实很像保罗所写的，如果说保罗所写的也很有道理，因为为什么他不署名？因为他特别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而保罗在犹太人中间名声不好，因为他们讨厌他，因为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并不是他有什么品德上使他们讨厌他，也许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可是也有的人认为是保罗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写的，有的人认为是别人写的，我们大概不需要探究一定是谁写的，反正因此希伯来书就特别的突出，让我们记得就是那一卷不知道作者的那一卷书，而且他又占很长的篇幅，有13章，所以他就像一个隔板一样，把保罗书信跟其他的书信隔开来，所以另外那7卷书我们就称它叫做其他书信。现在有3个名称了，对不对？大公书信、一般书信跟其他书信。来，这12个字跟我讲一遍。
大公书信、一般书信、其他书信。
好，那我们来进入第1卷书吧，雅各书。对不起，我再 补充说明一下，这七卷书我刚刚说有六卷是写给一般性的教会，只有一卷不是，就是约翰三书。因为约翰三书著名的是写给一个叫做该犹的人，对吗？啊，那约翰二书有的人也觉得是写给一个人，因为约翰二书有人说他是写给马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文翻译做写给一个太太，对吧？而马大这个名字就是用到英文就变成 Martha 这个字， M-A-R-T-H-A 这个字的原来的那个字的意思就跟太太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觉得他是写给玛利亚的姐姐马大的。但是比较多的圣经学的同意应该不是，约翰二书应该是把教会称他为太太，称他为妻子，是写给一般的教会的。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在太太旁边加了小字写教会，对不对？还是颠倒过来，蒙拣选的太太，然后小字写说太太或做教会。好，那因为这个是都是约翰的书信，所以就被放在一起，所以他也被称为大公书信。 OK，我这样解释免得有哪一天你问我说，你不是说大公书信是写给一般性的教会，可是明明那里有一卷书写给该犹个人，干嘛称它为大公书信？你如果没有，你如果再问我这种问题，就表示你今天没有来聚会，或者是你打瞌睡没听见。记得了哈，这就像旧约，你记得吧？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被称为大先知书，对不对？因为他们篇幅比较大，可是这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耶利米哀歌，只有五章而已，但是他因为他跟耶利米书在一起，所以就一起被带在身旁，就变成大先知书了。这样了解吗？我这样做一个比较，帮助你记得更清楚一点了。好，我们来到雅各书。这个雅各书在新约跟旧约都各有一个很有名的雅各，旧约有一个雅各叫做是谁啊？亚伯拉罕的孙子，对不对？以撒的儿子，那个诡诈的雅各。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祖先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哈，所以雅各有另外一个名叫以色列，所以后来他的后代就被称为以色列人。可是这个雅各书当然不是那个雅各啦。 OK， 还有如果你读一点英文圣经，你就发现旧约那个雅各名字叫 Jacob， 对不对？ J-A-C-O-B。 可是到了新约这个雅各书可不叫Jacob， 叫做 James， J-A-M-E-S， 听过这个名字吧？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叫詹姆斯，英国有的国王就用这个称号。James跟 Jacob 是同一个字啊，只是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区别而已。OK， 这样记得好不好？以后你如果看见人家有人的英文名叫 James， 你可以翻译作詹姆斯没有关系，可是你要记得他的意思就是跟 Jacob、跟雅各是同一个字，好吗？记得了吗？是不是给你太多东西了，所以记不得？如果是我现在就可以结束，如果你的分量只能到这里。好，那新约时代至少有两个有名的雅各，有一个是主耶稣在门徒当中特别又选了三个人常常靠近他，你记得吗？那三个人是谁？就彼得、雅各跟约翰，对吧？而且雅各跟约翰是兄弟。到底哪一个是哥哥哪个弟弟我们不确定，可是看他们的写法，一般教会都相信雅各是哥哥，约翰是弟弟。所以约翰可能在所有这些门徒里面特别的年轻的一个。又因为他写爱的书信，他的主题常常是爱，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就很容易被描绘为一个 白面书生的样子，一个很嫩嫩的一个样子，以至于中世纪的画家们一画到约翰了，就把他画成有点像女孩子一样，很文静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让丹布朗有机会把写达文西密码的时候，硬要把最后晚餐达文西的最后晚餐说成耶稣旁边那个是玛利亚而不是约翰。那是不可能的事，达文西怎么可能不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来画呢？圣经里面明确的说约翰在最后晚餐是坐在耶稣的旁边，对不对？他才会靠在耶稣的胸怀，所以旁边那个一定是约翰，只不过他常常被在绘画里面被画成一个很文静的样子，文质彬彬的样子，所以那个时代人又都长头发，所以他们说他是女生是玛利亚，那当然那是不正确的。不要忘记约翰是渔夫出身的，渔夫才不会长那个样子，渔夫一定是要有力量，要长得粗犷一点的。他的哥哥雅各大概是，而且不要忘记这两个人都被主称为什么，给他一个绰号，主耶稣有时候给人家绰号叫做雷子，好 Son of Thunder。 可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不是这个雅各，请大家想办法弄清楚好吗？这个雅各在大概主后44年左右被希律王杀了，不是杀耶稣那个希律王，而是希律王的大希律王的孙子辈。这是另外一段话了，我不在这里多讲了。新约圣经有四代的希律王，你可能读福音书的时候，你要把它想办法弄清楚。所以，那三个主耶稣最核心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在教会建立几年之后，他们就不在那个三个人的集团就损失了一个了。但是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损失，因为一直都写到彼得、雅各、约翰。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雅各，那个雅各就是主的兄弟雅各。后来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圣经路加福音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并没有明确的讲，可是好像他在教会建立一段时间以后，逐渐逐渐的他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最被尊重的一个领袖，以至于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提到他当年回到耶路撒冷，他说他跟使徒们相交，谁接待他们呢？他说那三个被称为教会柱使的彼得、雅各、约翰接待他们，而那里的彼得、雅各、约翰，那个雅各是主的兄弟雅各，已经不是使徒雅各了。听懂没有？主耶稣设立了12个使徒，对不对？里面并没有包括他的兄弟雅各。可是这个写雅各书的雅各不是12使徒中间的一位，而是主的兄弟雅各。什么叫主的兄弟雅各你知道吧？就主肉身的兄弟。天主教其实不应该说天主教，说教会，我们都是从同一个教会这样传承下来。教会在中世纪的时候开始接受一些说法，不是初代教会有的说法，其中一个就是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他不是因为跟约瑟结合，而是从圣灵感孕生耶稣的，对不对？那生了耶稣之后教会就把他说成他就没有再跟约瑟同房，就一直保持是一个童贞女一直到底，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塑造出一个童贞女玛利亚来。这个其实一定不是圣经的明确的教训，当然不是。我们有很多的根据可以推翻这个，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天主教一直到今天还是坚持这一件事。天主教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可是就这一点我们实在不能同意它。你如果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末了，那里提到约瑟知道玛利亚怀了孕， 还没有迎娶她就怀孕，她本来想以为玛利亚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她又不肯明明的羞辱她，如果按着律法要用石头把她打死，可她没有这样做，她只想暗暗的跟她解除婚约而已，可是天使来告诉她不是这样，所以她就娶了玛利亚过来。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4-25节怎么讲，第一章24-25节我们一起读。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你不觉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等耶稣生下来他就会跟他同房了吗？对不对？要不然就没有必要这样写，对不对？而且如果是像天主教讲的那么重要，圣经是应该要交代说玛利亚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跟约瑟同房，一直保持童贞女玛利亚，不是吗？圣经没有这样写。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12章末了的地方，马太福音12章46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一般人如果这样写这个想，他弟兄一定是玛利亚的儿子，不是吗？对吧？天主教把这些都解释成是耶稣的堂兄弟或者是表兄弟，可是如果真的堂兄弟表兄弟不应该这样写法，不是吗？哦，干嘛这些堂兄弟表兄弟不跟自己的爸妈在一起，去跟玛利亚在一起干什么？另外一处写得更清楚，在马可福音6章，马可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他在安息日教训人，众人觉得稀奇，可是也有的人轻看他。第6章第3节，你看这些人藐视他的人说什么话，我们一起读。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对吧？这个够清楚了吧？哦，而且这里提到两个人都将在我们的大公书信里面是作者，一个就是雅各书，写雅各书的雅各，一个是写犹大书的犹大，这两个人都是主的弟弟，主肉身的弟弟，主的兄弟雅各。讲弄清楚了吗？我知道你有可能会看有的参考书不这样写，如果记得没有说，威廉巴克莱在他的注释新约注释里面就不认为这是这一个主的兄弟雅各，如果记得没有错，他像这样。不，我们这个威廉巴克莱是我最敬重的新约学者之一，可是他总是喜欢搞一点这种花招，就是他连启示录都不说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如果你读到有不同的说法，除非他举出圣经的根据能够让你被说服，不要轻易的因为有一些书有一些奇特的说法就接受，好吗？哦，我刚刚讲的这些不是我个人奇特的说法，是教会传统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大半的，我想比较多的圣经学者都同意的看法。这位雅各，主的兄弟，他原来并没有那么认识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在拣选门徒的时候没有把他自己的兄弟包括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个时候他们不怎么服气耶稣的样子啊。那他的母亲玛利亚很清楚知道耶稣是有超自然的出生，难道他不会跟他其他儿子们讲吗？我们只要想一想你家里面的青少年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就是妈妈跟他们讲他们也不见得就接受，对不对？那无论怎么样，这个雅各显然他没有那么快的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在约翰福音7章提过这一件事，那你提到雅各曾经告诉主耶稣说，现在是祝棚节的节期，很多人都到耶路撒冷去， 你如果想要显扬名声，最好的机会你也应该要上去，你只要在那里行个神迹就好。所以这个雅各啊，他如果做一个商人，我想他应该是蛮成功的。他很懂得行销，他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期，你只要去行个神迹，一定就容易成名，你的事工就会更加的扩展。可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拒绝了他，主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并不是方便的。他有另外一个时间表是由天父来定的，不是由怎么样可以发展，怎么样可以成功来定的。当使徒约翰写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他的兄弟因为不认识他，所以说这话。可是我们不要把他想成他的兄弟是带着一个嘲讽的方式跟他讲话，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并不是一个嘲讽的方式，而是他真的想要他哥哥平步青云，只不过他的建议是属人的想法，不是属神的想法而已。但是教会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当主复活以后，像几个妇女显现，后来像他的门徒显现啊，雅各这个主的兄弟雅各并没有那么快蒙主向他显现，可是那个时候我想主已经预备好他的心，所以他就起了一个誓，他就下了一个决心，对自己立了一个约，说在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之前，他不吃也不喝。这个不是圣经写的，我刚刚最后讲的这段话是教会传统的说法。后来主向他显现，以后福音书没有记载这一件事，使徒行传也没有记载这一件事，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在讲复活的那个篇章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说主后来向他的兄弟雅各显现啊。从此以后雅各就改变了，他就从原来的疑惑不信，后来就全心全意的归向耶稣，而且成为一个最谦卑最公义的一个人，以至于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甚至不强调他是主的兄弟，要不然在初代教会那一定是特别光彩的一种头衔，他称他叫做称自己叫耶稣基督的仆人，对吗？这个雅各他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的敬虔，而且是按着犹太人的良心非常留意守圣经的律法，可能比其他门徒都更加的守圣经的律法，所以他在犹太人中间就很受欢迎。他一方面信了耶稣，他也传福音，可他本人非常严谨的守律法。可能他也认为其他犹太人也应该这样。你记得吗？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回去之后，就是这个雅各给他建议要按着律法的规矩去行一个洁净的礼仪，给别人出规费，而保罗就是在听从他进到圣殿做这件事的时候被抓起来的。还有这个人显然在教会里面特别代表了一个势力，就是非常注意律法的，以至于连彼得都怕他。你记得加拉太书提过，彼得有一次到了安提阿，那彼得因为被主启示过要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他看见主在外邦人中间做的工作，他也很欢喜，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看他们为弟兄。忽然听说有雅各那里来的人来了，还不是雅各本人嘞，只不过雅各的门徒来了。彼得这个主耶稣的头号使徒啊，就胆怯了，他怕被雅各批评，再来他就装假，就跟别人一样一起装假退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我想那个场合一定让外邦人很尴尬，保罗看见这种情形就当面责备彼得。你记得这个吗？所以这个你可以稍微窥见雅各在当时的教会里面那种味道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保罗把福音的自由讲得很清楚，可是主也选择 雅各写了雅各书，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一面也有那一面。其实这个是合乎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这个雅各在初代的教会被称为公义的雅各，就是因为他是这样，他多多的进食祷告，以至于人家说他的膝盖的皮厚得像骆驼皮一样，因为他经常跪着祷告。可是这个人后来还是在犹太人手下受难，你只要跟随福音，你不可能长久讨犹太人喜欢的。后来他们把他从殿顶推下去，他就死了。可能他主后，有人说主后62年或者差不多这个时候，那时候雅各也许是差不多60岁六十几岁的时候。过了几年，犹太人因为有人叛变，罗马就派军来围困耶路撒冷，3年半之久围困耶路撒冷，神的百姓被落到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很凄惨的地步，到后来城里面没有东西吃，甚至有人几乎要吃自己的孩子这样。在这样悲惨的境遇里面，有一些人，有一些犹太人就想起雅各，他们就觉得他们所以今天遭遇这些事，是因为杀害了公义的雅各受的报应。当然这是他们一部分的人说的。我让大家想一想这些事，好让我们对于这个人有一点概念。你不觉得读一个人的作品，认识一下这个人，对于他的写的内容会有帮助吗？对吧？可是我还想让大家借着这个思考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雅各的神学理论很明显跟保罗不一样，你不觉得吗？对吧？而且你很难把它说成说啊，这个人讲这一面，那个人讲那一面，为什么呢？雅各是这样说，他说我们不只因信称义，也因行为称义。那如果保罗是这样讲说，我们不只因行为称义，也因信称义， OK， 他们两个人讲的没有什么冲突，只是一个人在这个背景底下强调那一面，另外一个人在那个背景底下强调这一面，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的，雅各是说我们不是因，我们不只因信称义，也因行为称义。保罗就不是像他那种说法，保罗说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是因信称义。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两个人的说法连结在一起，找出一个和谐的结论，是找不到的。保罗跟他的老师加马列不一样，加马列比较奇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们在迫害耶稣的时候，是加马列出来说，你们在迫害使徒的时候，加马列出来说，你们不要迫害他们，如果他们是出于神的，你们这样做是在对抗神的，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的，自己就会灭亡。你看加马列比较温和派，那是鸽派的，他这个得意门生大树的扫罗，这个使徒保罗可不是，他是一个，他是鹰派的，他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就很绝对，认识主以后还是很绝对的，对吧？可是我要大家借着这两个看起来不一样，也思想神就安排让这两个都放在他们的作品，都放在圣经里面，而且自古以来初代教会的人就没有觉得这个是冲突的。这是我们所说的两面的真理，或者双焦的真理。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就像矛跟盾一样，可是请大家不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是我在主日讲的，有的人没有听过，对不起，我再讲一次。这个矛盾这个词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典故啊。有一个人在路边卖兵器，他拿起他的枪矛来，就开始广告说，这个枪矛，这个矛，无坚不摧哈，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刺头，最上好的材料，而且做的最好。有一些人就拿起来看，觉得确实很好，有人就掏钱买了。那卖了这个以后，他就拿起旁边的盾开始卖另外一个东西。他说这个盾是最好的材料，而且是我们祖传秘方所制造的，这个 盾，无论什么都刺不透，很坚固。那这个很重要，在战场上你不要买一个盾，人家一枪刺过来就突然就刺进去了。所以有些人起来好好查看，就发现哎，他讲的没有错，所以有一些人掏钱买。旁边有一个聪明人一直背着手在那里看这边看那边，就说你刚刚说这个盾是什么都刺不透，他说对啊，可是我记得你刚刚好像说这个矛什么都刺得透，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哇，旁边人就哄堂大笑，那个卖矛跟盾的人就很不是滋味。矛盾这个字就这样来的，我们也常常提到人家不能自圆其说叫矛盾。可是我对矛盾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在刚刚那个故事里面，那个买矛的人有没有得到好处？有啊，他买的确实很好的矛。买盾的人有没有得到好处？一定也有，很可能在战场上救过他好几次的命。那个很聪明的可以指出人家矛盾的那个人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除了人家称赞他聪明以外，啥好处都没有得到，对吧？所以下一次请遇到这种双交的真理，两面真理，不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好好的享受矛的好处，好好的享受盾的好处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把保罗暂时撇在一边，我们要用几个礼拜来讲雅各的时候，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一面，好不好？这里面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真理。嗯，好了，今天先讲到这里。记得下一次来聚会之前，预习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好吗？